乃是智慧乎？所以大家记得，其实呢，这两样东西是彼此解释的，彼此解释的。我们普通想到所罗门建造智慧屋，那个圣殿是金子、石头、香柏木这些做，都是石头啊、银这些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你怎么明白智慧屋呢？你和他的智慧画发生关系。那么他的智慧画是怎么表现的？三卷书。一本呢是真言，不，一本是传道书，一本是真言，还有一本呢就是雅各。那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智慧屋和智慧画刚好是相对的，刚好是彼此解释着。传道书是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你这外院根本是在阳光之下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当你读传道书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好像在外院一样。但是现在呢，智慧要护照我们，要往深处去。所以结果呢，你读的真言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就到了圣所了。那么等到你真的到了至圣所，不再是虚空的虚空，乃是歌中的雅歌。你如果懂得原文的话，虚空的虚空对什么？对歌中之歌。一个是 vanity of vanities， 另外一个呢 the song of songs。所以你注意它的对比的时候很清楚的。今天我们如果在外院，你看到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，这是传道书。但传道书不是单独的，传道书是要把我们带到深处去的，最后呢把我们带到至圣所。所以当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，当今天教会建造起来，你弟兄姊妹，那个光景什么光景？那就是把人从外院带到圣所，然后带到至圣所。外院是太阳的光，圣所是灯台的光。所以你会发现吗？为什么箴言？其实所罗门是讲三千句的箴言呢，但是整个的箴言书的箴言不到一千句啊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给我们看见说，神给所罗门的启示有自然的启示，有特殊的启示。所以自然的启示就好像那只哲学家、思想家一样，好像朱子一样。你讲的朱子家训，你看见他有一些格言呢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现在你要明白真言，你必须在什么？在圣所里面，借着灯油的光，就是借着圣灵所给的光，你才能够明白过来。所以你就发现了，真言不是朱子家训，真言里面有些话很像朱子家训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现在你所在的地方是圣所，如果在外面，当然天然的光，天然的光指着我们天然的聪明和智慧来说。你在学校读书，你要头脑好，你知道你也懂得那些哲学，你也懂那些格言，但是不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真言乃是把我们带到圣所。然后最后呢，当我们真的来到神的脚前的时候，乃是歌中之歌。所以很清楚了，所罗门的智慧画和所罗门的智慧屋，其实呢是一个东西的两面。表面上，所罗门的智慧屋是金子、银子、石头盖的，但实在说来，它所表现的目的就给我们看见，那是一条路，那条路是从外院打到圣所，外院热闹得很，所以幼稚基督喜欢在外院，因为你听见人声喝彩。喝彩的声音，你可以听见欢呼的声音。一个属魂的基督徒喜欢待在外院，但是不要忘记圣殿的特点是什么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条路是从外院开始的，因为你知道祭坛就在外院，十字架就在外院。但是你今天不能得救了，一天到晚只停留在救恩的阶段，不错，你已经得救了，感谢主。今天呢，因着主耶稣的血，我神已经越过了，那么这不过第一步就是了。那神要把我们带到圣所，带到圣所的时候，那个光就不是天然的光了，不是你书本上得来的光，现在是圣灵给你启示。然后等到你到了脚前的时候，那更安静了，带到深处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好像看不见光，因为从人的肉眼来看，那么神的荣光是在人能见的光谱之外的，所以在人的感觉是黑暗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荣光就住在圣所。所以所罗门建造圣殿，表面上 开始建造圣殿，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解释的，这个解释的应用是在新约的，但是旧约是历史，旧约给我们看见圣灵的着动点在什么地方，所以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。到了第三章，我们这果然是所罗门建造圣殿。那么你看呢，所罗门建造的圣殿，第一节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，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，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以感谢神，你看见了，神就用所罗门做了建造圣殿的人，然后就开始建造的过程了。到了第五章，那么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的工，然后呢，下面接着就把约柜呢就抬到圣殿里面。第六章呢，所罗门就为大家祝福。然后呢，你记得吗？为大家祝福。然后第七章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殿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叫你想起什么？就想起摩西的故事。当摩西把会幕建立起来，就神的荣光充满那个帐幕，连摩西都不能够站立。所以请记得，神的荣耀在什么时候充满了呢？就什么时候教会，什么时候这个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。那么当你读这一段圣经，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七章，你会发现这里最后呢，圣殿终于建造起来了。但如果你比较列王记上下，列王记上，你就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就是那个地方呢，讲到这个圣殿的时候，他同时讲到黎巴嫩灵宫。你有时候很纳闷，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后来读圣经的学者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呢，我们知道在摩利亚山上那个大的广场上面，那么毫无问题的一面你看有圣殿，但事实上你所看见是两个建筑。那么所罗门的王宫就是尼利巴的灵宫，就是刚好是在整个圣殿国恩广场的南端，它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大家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，你知道说那个圣殿就是不是有两个清真寺吗？那个黑底的清真寺，不是指那个圆顶的清真寺，清真寺那个所在的那个地方呢，就是应该当时什么呢？当时所罗门王宫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大家懂了，你到了历代之下根本不提所罗门的王宫，没有提，因为这里讲的圣殿。但是呢，讲到列王记上的就要提，为什么？因为所罗门之所以能够建造神的家、神的殿，是因为神答应他，答应他的父亲，为他的父亲建立他的家。所以因为建立他的家，所以所罗门坐在宝座上，所罗门把皇宫建造起来。那请记得这两个建筑物所代表什么？一个是神的家，一个是大卫的家。这个大卫的家现在谁坐在他上面？宝座上面是所罗门坐在上面的，也是所罗门建造了什么？建造了神的殿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这个历代之下就不讲那一面，但事实上呢，你讲历史的话，在圣殿山上是两个建筑物所代表的，就是整个的历史。你看见所罗门的王宫，你知道神怎样建立大卫的家室，但是结果建立的结果，然后从他的家里面产生一个人叫做所罗门，是所罗门最后建立了那个家。所以在这个什么，在摩利亚山上那个见证，就见证了神和大卫所立的约。现在你懂为什么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建造神的家。请记得，除非我们先经过神的建造，除非神先建立我们的家，我们才能够建立神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家里的功课没有一样可以忽略的，做父母的，做丈夫的，做妻子，这是我们学功课最好最好的地方。如果你被神成全了，谁知道在你的家里，也许神用你，也许神用你家里的所罗门，结果呢就能够建造他的家。然后每次讲了神的见证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个整个摩利亚山事实上呢是两个建筑的， 那么好了，有的时候我们纳闷，为什么圣经常常用锡安来代表耶路撒冷呢？那么要记得，耶路撒冷是两个特点，第一是大卫的宝座，第二是神的同在，是他的殿来说的。摩利亚山是什么？摩利亚山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。那锡安山呢，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，这叫锡安。所以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就叫锡安。所以等到神建立大卫的家，然后所罗门做王了以后，他把那王宫就从锡安山就搬到了摩利亚山。所以现在大家懂吗？摩利亚山也是锡安。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讲了锡安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也是就是指着那个山头说的，就是指着那个整个圣殿基地说的。所以神说，我拣选了锡安，我要永远住在这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你看见锡安就代表了耶路撒冷。那不要忘记，你在锡安所看见的，在摩利亚上所看见，一面是神的同在，一面是大卫的宝座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大卫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，也就是基督在圣灵里面做王那个宝座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讲了耶路撒冷，讲了神的见证，是两样东西包括在一起的。一个是大卫，一次大卫的宝座，圣灵的权柄，还有一个就是神自己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可以很努力很辛苦建造神的教会，但要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他是教会的话，一定是两个特点的。一个，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在吗？第二，这里有圣灵的权柄啊，圣灵能不能他的旨意能够在我们中间通行的呢？我们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一定是被圣灵约束的人，我们一定是能接受圣灵引导的人。那教会里面不是你出一个主张，不是我出一个意见，你看见什么地方有见证，你一定看见一面是神的同在，另一面呢就是大卫的宝座，也就是指的圣灵的权柄。所以我想你把新约跟旧约连在一起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。不过你读历代之下前面七章，你只看见圣殿，你没有看见大卫的家，因为那个是背景，明白，那是过程。现在呢是最后神所要得着的，你大卫不是要建造神的家吗？所以讲到圣殿种种，讲到这个历史的时候，那历代之下你看那点就没有提了。所以我盼望大家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，你要把它做个对比，那么你就知道说圣灵到底要借助他的话对我们说些什么样的话。然后呢，大家如果到了第九章，你就知道南方的女王就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他到了，看他用很多的难题来考所罗门，结果没有把所罗门考倒。那不光这样，他看到所罗门，这个看到所罗门一切的荣华，给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。所以第三节，你看到第九章第三节，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，席上的珍馐美味，不要忘记，这还是指大卫的家，这是他自己的王宫来说的。但是你看呢，最叫他惊讶的第四节的后半句。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就诧异的神不守舍。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他的魂都没有了，他的魂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最叫他惊讶的什么？不是他皇宫里面的荣华，不是神为他做了什么，乃是他见到了神殿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大所罗门在当他登上这个耶和华殿的台阶的时候，他的步，他行走在神面前的光景，有姊妹，叫这个示巴女王可以说诧异的神不守舍，他真的魂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所以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，这叫做智慧。什么叫智慧呢？智慧不只叫人佩服， 智慧乃是让人看见我们怎么活在神面前的。这个是给谁的印象是最深刻最深刻的。那么这个当然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，然后下面讲